天哪，星空！
哎呀，失声喊道。程心知道，他说的是梵高的星空。像啊，太像了。他脑海中那幅画的记忆与眼前的二维太阳系几乎完美的重叠在一起。太空中充满了巨大的星体，这星体所占的面积甚至大于它们之间空间的面积，但星体的巨大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实在感，它们像是时空的漩涡。宇宙中空间的每一处微小的部分都在惊惧和疯狂中流动着，翻滚着，颤抖着，像燃烧的火焰，却只散发出酷寒。太阳和行星，所有的实体和存在，只是这时空乱流产生的幻象。程心现在回想起两次看到星空时奇怪的感觉。画面中，星空之外的部分，那火焰般的树，暗夜中的村庄和山脉，都呈现出明显的透视和纵深，但上方的星空却丝毫没有立体感，像挂在夜空中的一幅巨画。因为星空是二维的，它是怎么画出来的？1889年的梵高，精神第二次崩溃的梵高，难道真的用分裂和瞻望的意识，跨越五个多世纪的时空，看到了现在？或者反过来，他早就看到了未来，这最后审判日的景象才是他精神崩溃和自杀的真正原因。孩子们，你们还好吗？准备做什么？罗辑在一个刚弹出的信息窗口中出现了。他已经脱去了太空服，白发和白须在低重力中漂浮起来，像在水中一般。他的身后是那条准备保存1亿年的隧道。
您好，我们准备把那些文物扔到太空中去，但我们想留下星空。
AA 说，都留下吧，不要扔了，带上他们走吧。这话令程心和 AA 很惊奇，他们对视了一眼。 AA 问道，
走？去哪儿？
去哪儿都行，你们可以去银河系的任何地方，甚至可以在有生之年飞到仙女座星云去。星环号能够以光速航行，安装了世界上唯一一套空间曲率驱动引擎。震惊令程心和 AA 说不出话来。韦德死后，星环城的残余力量没有放弃努力， 后来，又不断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，他们开始建设另一个秘密研究基地。知道在哪里吗？水星。那里也是太阳系人迹罕至的地方。4个世纪前，那个面壁者，那个叫雷迪亚兹的，用巨型氢弹在水星上炸了一个大坑，基地就建在那个坑里。建设过程用了30多年，最后坑用一个大穹顶盖上了，对外宣称是一个研究太阳活动的机构。你们的星环集团后来也恢复运作，有了些发展，可以把基地维持下去。一道亮光射进舷窗，程心和 AA 并没有去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飞船 AI 提示天王星发生形态变化，这意味着天王星也开始向二维跌落。在太阳另一侧的海王星早已二维化，这时冥王星与二维平面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天体了。韦德死后第35年，空间曲率驱动的研究在水星基地恢复了。就从把你那节儿3毫米的头发驱动2厘米的阶段开始，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，期间因各种原因有过几次中断，渐渐由理论研究过渡到技术开发。这期间的艰难和曲折我就不说了。在技术开发的最后阶段，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曲率驱动实验。对于水星基地来说，这是一大障碍。一是因为基地的力量有限，难以进行这样的实验。二是一旦进行实验，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航迹，这就是水星基地的真实目的暴露了。其实这50多年来，基地的人员流动很大，联邦政府不可能对水星基地的内幕没有察觉，只是由于研究和实验的规模都很小，且研究都冠以别的名目，他们对此一直容忍了。但要进行大规模实验，必须有政府的合作。我们去找了联邦政府，后来双方合作得很好。
禁止光速飞船研究的法律废除了吗？
程心问。没有，政府与我们合作是因为罗辑用拐杖敲击着地面，发出均匀的大声，他在犹豫。 这个暂时还是不说吧。一年前，三套曲率引擎制造完成，共进行了三次无人光速试航。第一次是一号引擎，它在距太阳150天文单位的太空进入光速，以光速航行一段后返回。对于引擎本身来说，试航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，但对我们来说，他们在三年后才返回。第二次试航是二号和三号引擎同时进行，现在那两套引擎已经在奥尔特星云之外，预计返回太阳系要在6年后了。安装在星环号上的是经过第一次试航的一号引擎。
可是星环号上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？至少应该再带两个男人啊。
AA 对罗吉喊道。罗吉摇摇头说，来不及了，孩子。联邦政府与星环集团的合作项目是秘密进行的，知道存在曲率引擎的人不多，直到太阳系仅存的那一套安装在什么地方的人更少，但还是很危险。末日到了，人心难测呀。星环号将成为全世界争夺的对象，人们将为它自相残杀，最后可能什么都不会剩下。所以在打击警报发布前，必须让星环号尽快离开掩体世界，当时真的没时间了。曹斌让星环号到冥王星来，是想让你们接我上飞船。其实他应该让星环号从木星直接加速到光速。
是啊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呢？
AA 大声问。我活得够长了，就是上了飞船也再活不了多久。在这里做一个守墓人很合适。
我们去接你。
程心说。不要胡来，时间不多了。三维空间正在加速向二维平面坠落，在飞船的视野中，二维太阳已经占据了一半的太空，它现在已经完全熄灭，是一片浩渺的暗红色死海。这时程心和 AA 发现二维平面并不是绝对平整的，它在波动，有一道道两端都望不到尽头的长波滚过二维平面，正是三维空间中类似的波动和翘曲 使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拥有进入四维空间的通道。即使在没有二维物质的地方，二维平面的波动也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二维空间在三维中的一种自显形，只有在平面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产生。在星环号上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加速坠落产生的空间畸变，诚心看到圆形的舷窗变成了椭圆，本来很苗条的 AA 变得有些矮胖，空间在坠落的方向上拉伸，但诚心和 AA 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，飞船各系统的运行也正常。
请返回冥王星，
诚心对 AI 说，然后他转向窗口中的罗辑。
我们一定要回去，时间还是有的，天王星还在二维化。
目前可通信的指令者中，罗辑拥有最高指令权限，只有他才能指令星环号返回冥王星。
飞船 AI刻板的回答，隧洞前的罗辑笑了笑。我要是想走，刚才就跟你们走了。我这样岁数的人，不适合远航了。孩子们，不要为我操心了，我说过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失去。准备启动空间曲率驱动。
罗辑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飞船 AI 说的。航线参数
AI 问，目前航线的延长线吧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去哪儿，我想现在你们自己也不知道。要是想起了目的地，在星图上指出来就行了。半径50000光年内的大部分恒星，飞船都可以自动导航到达。
指令执行中，空间曲率驱动引擎30秒后启动。
我们要进入深海夜吗？
AA 问，
但他心里清楚，如果是常规推进，这样级别的加速度进入什么液都要被压成薄饼的。
不需要任何准备，这是空间驱动，没有过载。
曲率驱动引擎启动，系统运行正常，空间扭矩 23.8， 推进曲率比 3.41:1。 星环号将在64分18秒后进入光速。
在诚心和 AA 的感觉中， AI 宣布的启动更像是停机，因为周围突然安静下来，而且这安静一直持续下去。他们知道，安静是由于聚变发动机停机所致，聚变堆和推进器产生的嗡嗡声消失了，但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来填补。真的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启动了。不过，曲率驱动的迹象还是出现了，空间畸变渐渐消失，
前窗重新变圆， AA 也恢复了苗条。透过舷窗看外面，附近的逃亡飞船仍在超越星环号，但超越的速度明显变慢了。这时，飞船 AI 播出了一段正在进行的逃亡飞船间的音频通信，可能是他感觉通信的内容与星环号有关才播出的。
快看，那艘船怎么加速这么快？
一个女人尖叫道，哦天哪，里面的人会被压成肉馍的。一个男人说，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你们这些白痴，那样的加速飞船也会被压扁的，可他没有，那不是聚变发动机，那是空间曲率驱动，曲率引擎，光速飞船，光速飞船。看来传闻是真的了，他们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飞船，自己逃跑。前边的拦截他，撞死他。
他们能够到达逃逸速度，他们能逃掉，他们能活。我要光速飞船拦住他，掐死里边的。
这时又出现一声尖叫，来自飞船内部，是 AA 发出的。
天哪，冥王星怎么变成两个了？
诚心转向那个信息窗口，里面显示着飞船监视系统拍摄的冥王星的画面。这时冥王星已经远去，但还能够清晰地看到。正如 AA 所说，冥王星与他的卫星卡戎都变成了两个相距不远的并列着。诚心还发现，被复制的不仅仅是冥王星，二维平面背景上的景观也有部分重现，就像在图像处理软件中框选并复制了一个区域后稍稍移开一样。那是因为在星环号的航迹中，光速变慢了。罗辑解释说，他的图像已经开始扭曲，但声音仍很清晰。你们看到的其中一个冥王星是慢光速传过来的图像，在这个过程中冥王星还在运行中，它移出了航迹的范围，又通过正常光速传来一个图像，你们就看到两个了。
光速变慢，
诚心敏感地觉察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罗辑继续说，听说你们是从肥皂小船误出曲率驱动的，那我现在问一句，小船在浴盆中航行到达对岸后，你们有没有把它拿回来放到浴盆里再试一次？当时没有，由于担心质子，诚心把小船扔到一边去了，但很容易想出结果。
小船不会再动了，因为第一次航行后水的张力已经被减小了。
诚心说，很对，光速飞船也一样，在曲率驱动的航迹上，空间的结构也被改变了。如果把同样的第二艘曲率驱动飞船
放在第一艘飞船的航迹范围里，他将寸步难行。在航迹空间中，必须使用功率更大的曲率引擎。这时，空间曲率驱动仍能够使飞船达到航迹空间的最高速度。但这个速度比第一次航行时达到的最高速度要低得多。换句话说，在航迹空间里，真空光速降低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